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深度解析。不管你现在那个是在通行的地铁上，还是说正在晨跑，或者刚泡好一杯咖啡，准备开始新的一天，我们都非常高兴你能加入这场对话。
是的，你好，非常高兴能和你，还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探讨。
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挖掘的素材，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甚至你乍一看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混合体。
没错，非常反差。
对，因为当你最初扫过这些笔记啊文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世界嘛。
就是感觉拼不到一块儿去。
是的，因为这其中它既有对那种宏观社会系统的彻底反思。比如，一种被称为排名选择投票的全新系统，还有那些试图重塑公众信任的数字投票技术。但同时呢，它又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普通读者的问答记录啊，这些讨论的全是微观层面的烦恼。
比如个人品牌的建立呀，声誉管理呀。
对，还有就是如何在不操纵他人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沟通。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拨丝抽茧。找出这些看似毫无相关的宏观理念，与你每天都要面对的微观职场困境之间那根隐藏的线索。
这也是这堆素材最迷人的地方。表面上我们在谈论巨大的社会政治机器，然后还有个人的职业发展，但我们在梳理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都在被同一个核心逻辑驱动。
没错，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核心就是系统的设计是如何决定人的行为的。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改变规则来建立真正的信任。
我们不仅要带你看懂这些概念本身是什么，更要提示你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对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决策都至关重要。
好，一旦你戴上这副就是系统决定行为的眼镜，很多事情看起来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直接从今天最具反差感的一个痛点切入吧。
好。
你想想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已经高度数字化了。你旅行、订机票，手机上一键完成。
对，几秒钟的事儿。
工作中跨国协作也是实时的，就连你现在听我们的深度解析也是高度数字化了。但是，一到宏观的选举系统，
那简直是一秒钟带你穿越回上个世纪。
简直太复古了，我们居然还在用极其低效的方式，就是你必须在工作日请个假，走到一个特定的屋子里。拿起纸和笔，在上面打个勾，然后再塞进一个实体的箱子里。
特别是经历过大流行之后，这种老旧的物理系统让人们表达意愿变得异常困难，充满了不必要的阻力。
是的，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当前的系统存在巨大的问题，金钱政治泛滥，社会分歧严重。
因为在一个典型的那种赢者通吃，而且投票率低迷的系统里，候选人为了赢，最高效的策略并不是提出好方案，
而是去妖魔化对手。
没错，只要能让对方的支持者感到厌恶，从而压低对方的投票率，他就赢了。这就导致初选制度往往会让那些极端的边缘人物胜出，因为只有最狂热的少数人才会去走完那个繁琐的投票流程。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向正在听节目的你明确声明一点，我们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中绝对不带任何政治立场，我们不偏袒左翼或右翼。
是的，我们纯粹是客观传达。
没错，我们只是作为观察者，向你传达资料库中关于系统逻辑的客观分析。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这个老旧系统中忧心忡忡时，我们对所谓选民欺诈的担忧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放错了重点？
这个视角的转换确实让人豁然开朗。我们平时看新闻，总会看到关于个人输售选票啊，或者重复投票的争论。
但资料指出，那种微观的个人作弊行为极其罕见，因为没法规模化。
对，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系统性欺诈，比如人为的选区划分，通过重新画地图提前锁定胜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完全没有审计追踪的电子投票机。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去很多电子投票机器，你点一下屏幕，背后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法查账。
好吧，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既然旧系统千疮百孔，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施耐儿警示的风险，反向构建一个透明的数字系统。
怎么做呢？
首先，必须使用开源软件，防范隐藏的后门。其次，引入简单的哈希表，还有双盲审计。
这个对非技术人员来说可能有点抽象。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独一无二的数字收据。你在保持秘密投票的同时，系统会给你一串乱码。等结果发布时，你搜索这串乱码，就能亲眼验证自己的票被正确统计了。
别人不知道这是你的票，但你心里清楚。
完美平衡了隐私和透明度。
这种技术重塑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资料中提到，目前有10%到15%的人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被剥夺了投票权，
比如住在疗养院或者交通不便。
对，如果我们有了这套系统，解决方案就打开了。我们可以将投票期延长至30天，甚至利用街头的 ATM 机器来进行投票。
等等，用 ATM 机，那个在大街上的机器，我看到资料里这个设想的第一反应是，这听起来像个安全噩梦啊。
这是一个非常直觉的担忧，
对吧？随便什么人走在街上就能操作，他就在露天环境里，这真的比有专人看守的投票站安全吗？
但你退一步想，金融系统对安全性的要求其实极其苛刻。 ATM 机不仅极其安全，它在每个周末都要处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流水，而且几乎从不出错。
这倒是，
如果你信任他每天准确无误地吐出你的钱，那么在同样的技术架构下，通过开源加密传输一张选票，在逻辑上比传输资金更不容易被篡改。重点是要打破必须在特定房间里投票的思维定式。
这个解释确实说得通，而且如果我们打破了空间的限制，我们就可以引入改变邮寄规则的终极武器了，
也就是排名选择投票。
对，这是资料里我觉得最颠覆的一个概念。你不再是只能选一个人，而是面对名单排出1、2、3、4名。
数学上的规则是，如果没人得票超过50%，得票垫底的人就会被淘汰。
但他的选民没有出局。
没错，他获得的票会根据选民的第二选择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有人过半数。这里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系统规则的改变直接重塑了行为和心理。
这个怎么理解？
你想想，如果一个候选人表现得像个混蛋，整天恶毒地颠敌其他所有人，他就绝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第二选择。
啊，确实，因为你把别人的第一选择骂得狗血淋头，人家凭什么把第二票给你？
对，因此，这个系统内置了对极端的惩罚，它迫使候选人必须走向中间立场，表现得更加包容、礼貌，去吸引更广泛的民众。
因为他们极其渴望成为别人的第二选择，资料甚至设想了一个全新的大选途径，每个政党产生3名候选人，最终6个人角逐长达30天的大选。
期间你可以每天投票，修改投票。
对，因为有了备选项，选民的后悔感就降低了。即使你的第一选择输了，你的第二选择依然起到了作用，你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也就更容易接受最终结果。
这真的是系统改变人性的绝佳例子。其实说到政客们为了在旧系统里获胜而去抹黑对手，我们在职场和商业中也面临着相似的诱惑。
没错，这就让我们把话题平滑过渡到微观的影响力上。我们在资料里看到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听众 Andy 的问题。
他问了什么？
他问，在日常沟通和营销中，我们该如何展现信息，才不会让人觉得被操纵了？
这是一个非常直击灵魂的问题。我们需要定义一下界限。操纵的定义是，当别人与你互动后，一旦他们拥有了你所隐瞒的信息全貌，他们会感到后悔，
自己觉得被坑了。
对，而真正的营销或者是真正的慷慨是，当他们看到全貌后，依然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个选择。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所以听到这里的你，不妨问问自己，在你的工作中，你是在利用信息差让人事后后悔，还是在做真正慷慨的事情？
这直接决定了你的品牌和声誉。这就引出了英国听众 Chris 关于房地产领域的一个好问题。他问，品牌和声誉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很多人把这两个词混为一谈，但其实品牌是对未来的承诺和期望。
比如耐克。
对，耐克不是那个打勾的 logo， 而是一种期望。如果耐克今天宣布开一家酒店，你闭上眼睛立刻就能想象出它是什么样，花多少钱，对吧？
充满活力的那种。
没错，而声誉它是向后看的，是你过去所有行为和兑现承诺的总和，他们都在同一个坐标系上， 但方向相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理疗师 David 的困境。
David 怎么了？
他技术非常好，但非常抗拒自我推销。他不想做播客，不想写博客，他苦恼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受众，建立事业部落。
这简直是无数专业人士的心结。我技术好就行了，为什么要大声吆喝？
但事实是，你无法拥有一个部落。部落是天然存在的，就像那些极限运动员在街上擦肩而过，根本无需自我介绍就能立刻认出彼此，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
没错，所以对于 David 来说，病人选择理疗师根本不在乎生物力学这些枯燥的证据。
病人听不懂这些专业词汇。
是的，他们买单的是故事、同行评价、便利性，甚至是安慰剂效应。你的任务不是对所有人广播，而是找到那群有相同需求的人，也就是你的最小可行受众。
为这群特定的人创造值得互相谈论的体验，这本质上需要一种深度的同理心，去真正理解他们需要什么。
说到同理心，资料里印度听众巴斯卡分享了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
是那个记者的故事吗？
对，一个电视记者为了报道，亲自穿戴防护设备，连续12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通过这种肉体的煎熬，他对医护人员产生了极深的同理心。
这绝不是看报告能得来的。巴斯卡的留言还引出了一个发人深深的观察，就是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找好书、找论文简直太容易了。
如果把这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信息确实唾手可得，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没去写那本书？为什么开会时看到漏洞还是没敢提问？
对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信息。当你面对内心的恐惧和空白的纸张时，信息救不了你。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个支持网络，一个鼓励你出场的环境。没有系统支持，我们很难迈出那一步。
今天的探讨真的信息量很大，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
好的。
无论是运用数字哈希表重塑对投票的信任，还是通过排名审择投票逼迫政治家走向合作，
还是在商业中拒绝操纵，用透明和同理性建立个人声誉，
对，这一切的本质都在于一句话：系统驱动行为，行为建立信任。
没错，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获取信息只是一小步，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你如何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去构建那个能让人们放心谈论你、支持你勇敢出场的微环境。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后，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这也是基于今天资料的一个全新视角。
是个怎样的实验？
我们刚才说，排名选择投票让候选人为了赢必须努力成为竞争对手选民心中的第二选择，从而变得谦逊。
是的，改变了博弈策略。
那想象一下你的职场生活，如果你不再把商业竞争或者晋升看作是一场必须彻底击败对手的零和游戏，
而是改变目标。
对，把目标定为成为所有竞争对手和同事心中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第二选择。
哇，这个视角很独特。
如果你是那个所有人都愿意合作的备选方案，你的工作方式、人际关系，甚至是你的整个行业格局，会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转变？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琢磨的思考题。
感谢你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个思维实验能给你带来启发。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